邂逅宋碧伟的那天傍晚，程勉去了华佩和他小姨的家。说实话，下班后真不想动弹。被郑总指使了一周，加上冒出来一个莫名其妙的姓宋的。而郑总始终关机，家里电话无人接听。程勉这时候只想一个人在屋里看看书。星期一答应华佩的时候，他的眼泪对他来说有着清晰的形象和气味。五天过去，记忆淡了，没理由临时变卦，于是他循着记忆搭上公交车，在和上次同样的地方下了车。花坛、罗森和人行道在白天看起来要肮脏一些，暗淡许多。诡异的是，人行道上摆着一溜摊子，不是那种你会在地铁口看到的卖小玩意儿的地摊。程勉看到一处卖土布床单的，另一个卖的是鸡蛋，旁边摊子是炒米花糖。他有种来到城乡结合部的错觉。爬上四楼，来应门的是华佩。记忆中的泡面头神奇地消失了，直发披在毛衣的肩头，他看起来既清纯又神秘。他在程勉换拖鞋的当口接过他手里的东西。这什么？
哦，米花糖是给你们的，当零食吃呗，床单是给我姨婆买的。
华佩笑起来，拉开厨房的落地玻璃门，抽油烟机的轰鸣和炒菜的香气一起涌出。隔着玻璃门看见华佩小姨系着围裙的背影，华佩边说边笑。程勉猜她是在说自己买糖和床单的事。
有那么好笑吗？
她穿着棉拖鞋愣愣地站着，小姨转身拉合玻璃门，冲华佩喊了句什么，似乎是炒菜别开门。晚饭的汤是烟都鲜，程勉盛了好几次，华佩不时含笑看他，让他觉得自己脸上沾了东西。吃完饭进客厅看电视，洗碗的是华佩，小姨端来一盘切好的橙在他身旁坐下。听说你和你姨婆住啊？
没有，我现在自己租房子，在锦江乐园那边。
哦，你家的亲属只有姨婆是吧？你爸妈呢？程勉有些局促，他不习惯被人问及父母。不仅如此，他年轻轻的却摆出长辈的架势。他的黑毛衣是低领的，纤细的锁骨让人想起鸟类。
我没见过我爸妈。
他想了想又补了句，
也没听姨婆提过。
哦，你没问过你姨婆啊？他的凝视俨然长辈。程勉暗想，
小姨到底比华佩大几岁呢？小时候问过她不答，后来我就不想问了，反正我没有别的亲人，就只有姨婆。
他拈起一半橙子审视片刻，所以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沉稳，你是个会为别人着想的人呢。程勉不知该怎么接，转移话题说，
华佩一直和你住吗？
从他上大学起。
那他父母？
在南京。我们家的情况有点复杂，不过没你家那么奇特。不知怎的，他让程勉想起店员时代的女友杨洁，也是个有几分少年气的短发女孩。不同的是，杨洁小小的白白的，像粒干净的嫩豆子，而眼前这位有种说不出的冷冽。 华佩回来了，往两人中间的空位一坐，开始吃橙。程勉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心神不宁，把注意力投向电视，屏幕上是一位越剧大师的纪念节目，伴着画外音放了一组黑白照。程勉出于他个人势力的原因喜欢看黑白照。逝去的大师名叫余文华，是旦角，年轻时的他有着尖下巴和大眼睛，舞台照颇美。华佩更关注余文华旁边的小生，出声的感叹真好看。小姨，这是谁啊？还活着吧？
哦，他是余老师的老师，王浩雪，越剧界称他三白先生。如果活着，快90岁了，好像5几年就不在了吧？
小生是花旦的老师，
这有什么啦？他们老一辈很厉害的，什么行当都行的。解放前，三白先生是最红的，不过解放后他就不再演了。哎呀，很可惜啊，所以连录音都没有留下来，只有老照片。
程勉不由地说：“
你很熟越剧啊。”
华佩斜睨他一眼：“没告诉你吗？我小姨是晚报的文化记者，她和余老师很熟的。”当晚告别离开的时候，华佩的小姨问他平时用什么听音乐 ，CD 还是磁带？程勉说：“
原先有个收录碟三用机。”姨婆要听收音机，所以留给她了。现在住的地方没有设备。
她转身进屋拿了一个 MD 随身听出来。
那你拿去用，反正我也用不到。这两盘 MD， 一盘是越剧，一盘是我喜欢的女歌手。
程勉迟疑，华佩在旁边催她收下，又陪她一起下楼到车站。程勉说：
外面冷，你快回去吧。
华佩的毛衣外面套了件粗犷的军大衣，程勉猜是那位酒吧歌手前男友的。他让大衣敞着，却又怕冷似的抱着双臂。其实，他起了个头，又停住了。
怎么了？
我同事，他们这几天看我的样子有点怪。见鬼的事，我不太记得平安夜那天的事了。我是指，我知道你把我背上楼，小姨告诉我的。我也知道我哭过，因为眼睛肿了。但我的记忆好像在酒吧就已经断断续续的了。
程勉考虑了一秒钟。
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，你还记得吧？
嗯。
中间你输了。他们问你酒吧里是不是有人让你动心
啊？他用双手捂嘴惊笑，那样子不像是装的。
然后呢？
你说是。
天哪，
程勉说。
后来你又输了一局，你选了大冒险，他们让你亲一下那个你觉得动心的人。
路灯照着他睁大的眼睛，那么无辜。程勉觉得如果告诉他答案几乎是不道德的。这时车来了，他匆忙上车，华佩在他身后喊：哎，然后呢？程勉在车门关闭前喊道：
然后你就醉了。